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的谦卑哈，我们一起来看《生命记》。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二节，第八章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到第六节，第二节到第六节。
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四十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哈。这个苦练你呢，在英文里面是讲到 humble you 哈。这四十年呢，就是要 humble you， 就是要使你谦卑下来。哈，神说在旷野的，神在旷野四十年引导他的百姓呢，他就是为了要来使他的百姓谦卑下来。哈，试验你。好，这个试验你在英文里面就是说要证实给你看，好，证实给你看，看看让你知道你自己心里面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思想，你的心所想的是什么，好，你肯不肯守神的诫命。好，我们知道神可以把很快的把红海分开，神可以很快的带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带领他们，慢慢的带领他们，这四十年呢，神有他的目的要做工在他们身上，好预备好他们可以进入那个美地。好，他说这四十年呢是要使你降卑下来，谦卑下来。好，然后第三节讲到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。好，你看神使我们将杯，借着让他们饥饿，没有肉，好，有时甚至没有水，好，路很难走，神都有他的目的在的，好，都有他的目的在。好，然后他说呢，要把你们所不认识那个玛拿赐给你吃。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为什么不把肉啊葱姜蒜给他们？有啦，神也有过酱鹌鹑给他们吃，对不对？当那些肉还在他们口中就怎么样，神就击杀他们。神要让他们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以前刚读的时候读不太懂，后来我明白，他说姜你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是做什么？要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就是人活着，因为我们人的习惯就是要吃这些肉啊、葱姜蒜啊，很有味道的。但是神这四十年要让他们知道，就说这个东西你没有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样，就是他的这个玛拿。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是你活着最重要的食物，而这个食物呢可以满足你一切的所需。好，那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讲到，他说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他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好，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我们人在地上，我们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一直吃它喝它，你只要吃它喝它你就够了。你看你可以衣服没有穿破四十年哦，衣服没穿破，你看我们衣服有时候洗个三年啊五年，有时候好喜欢的衣服偏偏就是破了，可是它四十年没有穿破，还有脚也没有肿。 知道他们走很多路哦，一直走一直走，白天夜晚这样走，可是脚没有走。神其实一直有神迹在他们身上，可那个神迹是你没有去注意去体会，你体会不出来的。因为衣服没破就没破嘛，也没感觉，脚没有走就很自然嘛，你不知道神恩典一直在。可是呢，人有人就是这样，有这些恩典，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，神的恩手一直在引导你，你觉得这没什么。可是你比较在乎的是那个肉，那个葱姜蒜，那个够味，赞，对不对？棒，有味道。我们就这样，神就是要他们明白，当你们要进入的那个美地，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得着我自己，我要成为你一切的丰盛，成为你唯一的依靠。你不再是依靠那个炼木那个葱姜蒜。然后接着呢，十六节，我们再请那个 Rosa 为我们念第八章十六节。
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神说我把这个玛纳赐给你吃呢，是要降卑你，是要苦练你，降卑你，要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我以前就是读这节读不太懂，为什么说把这么好的玛纳赐给他是要苦练你，是要降卑你？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只有神自己不够。主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你的同在，你看我的好朋友都离开我了，我最希望的就是快点有工作，我最希望的就是快点有孩子，然后神的同在都不够满足你，我最希望的就是我的地位可以升高，我的薪水可以加多。可是神说他有时候把你的这些东西都拿掉，他只把他自己赐给你，他说是要证实给你看你心里存的是什么，然后把你这些做掉以后，他才能够把你的把那个属天的兴趣嗜好他的生命做成在你的身上，然后目的是什么？要你终究享福，终究享福。我们有没有发现最让我们受苦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这个己呀，这个己最让我们受苦，就是人家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叫我的己受伤。有时候别人没做什么，只是有一个人比较被称赞了，我的己也受伤了，只是不小心看到别人的薪水袋上面写的数字比我多，我的己也受伤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己就是只是别人站在台上而已，也许他带敬拜他讲到，我的己也受伤了。我们这个己就是这么容易受伤，使我们苦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位神他知道这个己他叫我们受苦了，所以他一开始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说什么永不改变的一个约，说什么？说人必须要舍己，天天舍己来跟从我，否则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要做我的门徒，唯一的就是天天把这个己否认这个己，把这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承认他，不教养他，那来跟从我，你才能够做我的门徒。那神要把他丰盛的自己来取代我们，因为这个己太叫我们受苦了。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己哦，不只是叫我们受苦，叫我们所有周遭爱我们的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人受很大的苦。我听了太多这样的见证，就是妈妈们或者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常常你从他的儿子女儿口中所听到的呢，他就说我最恨我的父亲，我最恨我的母亲。 父母都一直希望他信耶稣，但是他们说其实最拦阻我信耶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其实他爸妈很爱他们，可是为什么差不多我不是那么多的青年人哦，他们大多数人口中常常说出来最伤害他的就是他的父母。前些时候有一位妈妈，她就告诉我，她说她的女儿大女儿离家出走，然后有一天她就问二女儿说妈妈真的有这么坏吗？为什么这个女儿这样对待我？就这个二女儿呢，就告诉她：是啊，你怎么样的伤害我，伤害姐姐。这个妈妈吓了一跳，因为这二女儿一直都很乖很听话，从来没跟她顶嘴，怎么忽然间从她口中出来的是这样的话？这个妈妈呢，她说上一次，我们在这里讲到谦卑呢，讲到说，骄傲呢会引发争端，开启那个就说骄傲呢会开启增进，还有嫉妒，还有引发一些争端，吵闹这样，那骄傲带给我们的是就是会使我们带来一个就是破坏人跟人的关系，然后罪会越犯越大，可是谦卑却带来神的赦免医治，带来尊荣生命升高。那上一次讲的这些呢，这位姊妹她就觉得说好像每句都在说他，所以他回去呢就深深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。那他就想到说，我小时候希望就是我妈妈这样对待我，我希望我再也不会这样对待孩子，可是没想到我今天却是这样在对待孩子。那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以后呢，他说有一天他在亲近主，主让他看见他抱着两个小小 baby， 抱得好紧好紧哦，因为很爱他们，很可爱，很爱他们，所以抱得好紧好紧。结果把两个小 baby 抱得奄奄一息，就是快没气了。我觉得主把这个显给他看，就是你用你天然的爱，天然人的爱，在爱你的孩子，所以爱的他们伤害到已经都快喘不过气，快没气了。这个妈妈呢，她就跟主认罪悔改，她说她决心把自己真的钉在十字架上，决心要向自己死掉。因为她说她是个职业妇女，那她常常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啊，又上班回来又要做这么多家事，所以她就会觉得孩子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，其实本来就应该叫孩子做这些做家事，只是呢因为那个我们的己所产生的那个态度，就是觉得我都这么辛苦，所以我们所发出来的那个气焰，常常就会叫孩子觉得受伤，好像你怎么没有做这个，你怎么没做那个，那他就觉得说我的那个己这么高，以至于孩子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的，我都会很不高兴很生气，以至于带给他们伤害。所以他深深在主面前这样认罪，那以后呢结果他决心说我真的要把这个骄傲的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深深在主这样面前认罪以后，然后他女儿回来了，回来呢他就向女儿认罪，那他不是很笼统的说我对不起你啊，我过去伤害你，不是这样，他一样一样的跟女儿认罪。 我过去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伤害你，哪一件事怎么伤害你，哪一件事怎么伤害你，请你饶恕我。好，那他每次认完了以后，认了以后，女儿又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又马上再认那一件。好，然后女儿说还有什么，你还怎么样的，好，他就再认那一件。好，他一样一样在老大老二就这样在他们面前一样一样认罪。以后然后呢，他说他真的整个己，他真的觉得是钉在十字架上，再有没有什么母亲的尊荣啊，齁、哦、这样。而且他从小是妈妈很宠爱的，他自己从小是被妈妈很娇生惯养很宠爱，现在却在女儿的面前自卑到完全没有面子可言。女儿怎么说他就怎么认一样一样的认罪。然后他说当他这样认罪以后，反而他里面很喜乐，很下来，真的人低下了就很喜乐。我自己也很多次这样的经历，每一次神兴起环境来降卑我们这个人，只要我一下来以后，我常常里面很深的喜乐。有时我就说主啊，让这些事多多的来吧，因为实在太喜乐了。特别是别人误会你，把你乱骂一顿，那我这样谦卑下来，接受下来，认错，就跟他好，对不起，好，这样。虽然事实很多时候不是像他说的那样，但是我愿意这样子以后，我发现那个里面的喜乐，神的同在那么丰富，我就觉得这是钱买不到的。我就说主啊，更多的来吧。那这位妈妈呢，她说当她这样以后，她就开始做饭给他们吃，为他们做一切事，她都很甘心乐意。她定义把自己当做女佣人，她定义不要再是我是妈妈、哦、她就把自己当做是女佣人，在这个家中最低的，然后来服侍这个家、哦、以至于就不会再抱怨，都不会帮忙，都不会什么，好，就是很甘心乐意像女佣人这样一直在服侍他们。那他说当他这样以后，才隔两三天，他的女儿自动的，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自动帮他洗车子，好，还清洁车子的里面吸尘，好，然后那个二女儿也会帮这个帮那个，好，然后变成这个女儿呢，就是还跟她讲说，还会打电话回来说，妈妈，我今天会比较晚回家哈、哦，因为我还要去打工哈、哦，所以我9点才会回家。她会打电话回来这样跟妈妈讲，以前不是，以前搞得这么晚回来，12点回来她也不会觉得什么，妈妈气在那气，说不准那么晚回来也没用。可是当他这个骄傲的己下来，谦卑下来以后，神在这个家就做这么奇妙的工作，女儿变得对他很客气尊敬，乐意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觉得家为什么这么苦，很多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的己没有下来，我们觉得就是丈夫对不起我，或者就是太太对不起我，就是孩子对不起我，很多时候我先下来，你会发现就开了路。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爱开了路，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那个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那个爱其实天然人你怎么样都做不到，这个爱你怎么励志都做不到，这个爱，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那个爱就是耶稣自己，耶稣就是这样。那所以那个爱呢，你也可以换一个词，谦卑，谦卑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因为谦卑爱都是耶稣的化身。那你会发现那个我们如果到麦田里去，你就看见那个谷哦，麦那个麦穗哈、哦，越饱满它就下垂，对， 饱满的麦穗它就下垂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充满了爱，耶稣的里面充满了丰盛的慈爱，所以他就降卑下来。那个丰盛的慈爱使他可以存心顺服，自甘卑微，存心谦卑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家谦卑下来，你会发现这个家爱就产生。所以我们诗歌讲的爱开了路， OK， 换句话说，谦卑就开了路。耶稣的谦卑开了路来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谦卑下来，你会发现凡事路就开了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？什么时候我们骄傲，你会发现每条路你都被阻挡，你到往这里去此路不通，你往那里去也此路不通，你在这个公司因为骄傲以至于使你服不下来，觉得老板对你不起，老板太不懂得赏识你，或者老板太凶了，你就换一个公司，换一个公司你仍然在那骄傲，你仍然做不下去，此路仍然是被阻挡的。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每条路就开通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把握神给你每一个环境，那是这位充满了柔和谦卑的羔羊为我们特别的设计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常常他的路特别的坎坷，特别坎坷。这不只是在我们圣经里这样讲，世人的统计也是，世人的统计他们说发现那个Strongwell的人他的一生的道路常常就很多不顺，那个顺服的人呢，他一生的道路就常常很顺，对吧？这是世人他们统计数字。真的，你一直那个挤，所以骄傲最明显的就是你挤越强就是越傲。我们一再的讲，骄傲不是外面说话的声音大小快慢啊，都不是那一些的。有些人都不说话，可是里面那个挤很强，挤很强，他凡事有他的看法，人很难改变他，而且他都觉得他的看法最对，而且他都喜欢人家一定都要听他的，他建议什么别人一定要听，就那个急很强。你会发现顺服你路就通了。什么时候你觉得路为什么这么坎坷，神为什么还不开道路，好不好？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是不是我的骄傲在拦阻你？主耶稣，求你，求你把我这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能够谦卑下。但是你也会发现，诶，有一些你看起来蛮狂蛮傲的人，现在道路也都还蛮通达的，有，是有的，但是呢，只是时候未到。你可以发现很多很狂傲的人，他叱咤风云一时，可是忽然间他也会整个倾家荡产，忽然间什么都没了，都没有什么可夸的。特别我们越讲那个狂傲的话，凭我要建立什么什么王国的，忽然间因为神很不喜欢听这种话，然后你会发现撒旦好喜欢听这样的话，这个人，这个就是我同国的，他马上就来。那个讲狂傲话的人都在撒旦的底下，因为他特别喜欢接近这样的人，所以他就会来跟你搞，跟你搞，搞一搞，搞得你很惨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握每一个磨难我们激怒我们的环境， 每一个磨难我们、激怒我们的那个弟兄或者姊妹，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神要赐恩给我的工具，是用来要炼尽我，使我有机会操练谦卑。那我们这些日子一直为谦卑祷告，我知道有好多人他说主开始真的就环境给他很多谦卑的机会，有些人就会开始把握，把握说啊，主啊谢谢你，结果他的那个骄傲的毒气就一直的出去。可是有些人连祷告都不敢祷告，因为心里面虽然知道谦卑就是神自己，神要我们每一天都披戴谦卑，可是呢还是盼望不要给我这个降卑的机会，我不希望有。你不希望有，那你就继续的在旷野绕，因为要进入迦南美地，神就是说要降卑我们，苦练我们呢，要叫我们终究享福，目的就是终究享福。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姊妹，她这么多年了，你看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，大学了，可是一直到这些日子来一再的听谦卑，她才明白原来我骄傲的己伤害了我的孩子多么深。那她也真实愿意谦卑下，你知道吗，你的骄傲的己呢，你种的是骄傲，你收的就是这一些纷争苦难，神就借着这些临到你，好让你能够谦卑下来。那这位姊妹愿意这样，她告诉我，她说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死了，真的是把那个己死在十字架上，越彻底她得着的福就越大，神要他终究享福。为什么？因为迦南美地充满的就是神一切的丰盛，你这个骄傲的己带不进，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迦南美地。你把这个骄傲的己带进迦南美地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，只有那个谦卑的己可以在那承受迦南美地一切的丰盛，神自己一切的丰盛。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神给我们这个谦卑的机会，借着感谢感谢。好，另外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
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
好，谢谢。另外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，
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。
谢谢。那我们会发现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谦卑呢，常常都跟什么连在一起，常常都跟怜悯啊恩慈啊温柔啊忍耐谦卑常常都跟这些连在一起。好，而且呢还有跟蒙召连在一起，也就是说我们蒙召呢就是为了要来得着神的谦卑，蒙召就是为了让神的谦卑可以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而谦卑呢一定会彰显在我们跟人的交往里面，就是那些忍耐啊恩慈啊温柔啊怜悯，就是跟这些相关。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去怜悯别人，因为谦卑才会带来真实的爱，也就才会带来真实的温柔。 所以为什么说谦卑是所有的德性之首，是最重要的。那将来在天堂呢，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披戴谦卑的人呢，在天堂里是最大的。这是我们在讲谦卑的谦气堂就讲了，在天堂是最大的。所以神要我们呢，不管走到哪儿去，都要披上耶稣基督自己，就是披上他谦卑的外袍，束上谦卑的腰带，一呼一吸都在那个谦卑的灵里面。这就叫披戴基督，这就叫内在生活。所以内在生活不只是哦闭着眼睛坐在那个地方，不是的，它就是一个生命表现在你实际的生活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题目虽然过去了，但是我盼望我们可以重复的去听，而且一直作为我们的祷告。好，谦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西番雅书，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，第二章第三节，
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
对，谢谢。你看哈，神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，神对谦卑人说，说什么呢？还是说叫他要寻求公义谦卑？你看，神对谦卑人，他还是要告诉他，你要寻求公义谦卑，好，要寻求耶和华，寻求神自己，然后要寻求公义谦卑。哎呀，可见谦卑多么重要，好，它不是说说而已，它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。神一而再，再而三告诉我们要寻求谦卑，所以这一定要化作我们的祷告。谦卑就带来真实的安息。好，那个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告诉我们要效法他什么？效法他的柔和谦卑。这个在哪里讲的？马太福音十一章。好，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什么？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好，他唯一要我们学他样式的就是学他的谦卑，学他的柔和谦卑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们只有柔和谦卑，你才会享安息。所以谦卑呢，就是当我们低头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负轭了。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一个谦卑下来的，他就愿意让神把那个轭，好，牛啊，牛，你要他走要一个轭的，就谦卑，你就低头下来，愿意让神把那个轭架在我们的脖子上。人都不喜欢让一个那个架在我们的脖子上，你多伟大，你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去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受不了。可是神呢，就是要常常借着人来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负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愿意负这个轭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低头负轭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就开始享安息。这就是我刚刚讲，每一次当来让我们谦卑下来，常常借着人的贬损，这是神祝福我们的方法，借着人的贬损还有误会毁谤，常常让我们低头下来，那个是个轭，很重，很受不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负上这个轭，我们就开始去抵挡防卫，好，然后他贬损我，我就把他贬回去，好，他毁谤我，我就赶快先去告诉好多人，好，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发现那个战争就没有完， 然后就落入口舌之争里面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我有，我自己有。那你越这样，你就越落入口舌之争里面，你就没得安息了。所以就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学，发现快一点的方法就是谦卑下来，负起这个恶，就是知道这是神给我的，不要一直撞，不肯负这个恶，所以就撞的脖子啊都青肿。神要把这个恶加上去，那个田地才能够耕啊，才会开始结出果子来，才能收割。可是我们就是不肯负上这个恶，头不肯低，所以就撞的头破血流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，多这种事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人家的一些这种话贬损，然后我们就反抗回去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常常落入争战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落入这些口舌之争里面，那每次去讲，讲完了又后悔，又要跟神认罪。好，然后我讲的错话又得再去弥补。好啊，又多花了好多时间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肯负恶。所以神说什么？你担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就说当你那个恶一附上去以后，你习惯了，你就发现其实这个恶也并不太难，你就附恶习惯了，你会发现你就得享安息。所以一个谦卑的人里面是最深的安息。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那你讲到什么呢？那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说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好，不信其实就是他如果相信他是神，他给我安排都是最好，他就能谦卑下来。他就是因为不信，所以他无法谦卑下来，他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那个环境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安息，没有办法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。有一位姊妹，她遭到很多的非难，先生忽然间莫名其妙的宣布他有外遇，要跟他离婚。然后呢，孩子就把这些责任都怪到这个妈妈身上。他已经这么痛苦了，先生有外遇，要跟他离婚了，然后孩子又怪到他身上。然后呢，在这样的痛苦里面，觉得很大的羞辱。好像就是因为向来人家都是称赞羡慕他们这一对的，为什么忽然间他会变得有外遇，然后要离婚？就觉得自己觉得很大的羞辱，然后好愿意接受下来。可是孩子的这个战争却没完，没完没了，总是一直怪，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们，因为孩子跟谁在一起他就怪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轻易放弃你的婚姻。有些人是没办法的，是被先生抛弃的，但是你绝对不要轻易放弃你的婚姻，那个后患真是无穷。孩子整个就会恨父母，那恨父母他跟谁住在一起，怪在你身上的就越多嘛，对，骂啦，还有他的脾气，他的发泄愤怒。因为父母不和分开，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，最大的伤害。好，那所以发泄在妈妈身上，然后呢，又有一天又出了车祸，莫名其妙又出车祸。好，然后又有一天，又是他自从先生这样有外遇，他从此对世界上每一个男的，他都不信任。那都讨厌。可是呢，后来发现有一位弟兄，这人实在很爱主，那所以呢，他们就有一些交通，有一些交通，结果觉得说啊，这个弟兄 使他改观了，发现不是每个男的都像我丈夫一样。好，就没想到这个弟兄呢，居然不知不觉喜欢上这个姊妹。好，那这姊妹不知道，因为这姊妹一点都没有这个感觉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好，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的。好，就没想到这个弟兄喜欢上他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自己觉得不对，好，不对。好，那这个弟兄呢，就赶快的就马上刹车，好，马上刹车，马上要远离这个姊妹。所以呢，可是自己心里又喜欢，所以他就变成有时就变成很不客气的态度、口气来对待这个姊妹。那这姊妹就很莫名其妙，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就说，好像你把我变成想成很不好的女人似的。那我根本都没有喜欢你，那你这种态度就变成把我想成是什么？哇，又带给他又更大的羞辱。所以你看看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这么多的这些苦难。可是这位姊妹她说，她好感谢主，她说很奇妙，就是说有时在当时的时候，她一时不能接受，但是她总是还是接受下来，说主啊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感谢你，我为这些事感谢你。他告诉我，他说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他说，就好像一个爸爸在打你，哦，可是呢，你还是对爸爸说，爸爸，我错了，我知道，虽然你打我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爸爸，我还是爱你。他就是这样来对待神。所以这样一段年日的苦练以后，你知道阻止这个姊妹，主把这个姊妹她那个天然人的那个自尊整个拿掉。她以前那个自尊心是这么强的，而且觉得自己是比别人都清高的那种自尊，好，自我的评价，好，自以为清高的这些全都做掉。主经过这些年日，主所做的，这个姊妹变得那个挤就这样一直的下来。你知道，一个自尊心越强的，常常挤就是越大。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劝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不要让你的孩子从小一直培养他的自尊心。我们以为说，哎呦，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，哦，要为他的面子着想。当然，如果到青少年，你就要这样。可是，如果越小的孩子，你不要一直去维护他的自尊，把他的自尊培养得那么强、那么大，然后到青少年，他的挤那么大的时候，你就气起来，就把他大骂一顿，完全颠倒了次序。你应该孩子越小的时候，先不要去管他自尊，该管教就是管教，让他越没有我，越容易下来越好。然后到青少年，你就要很尊敬他，很尊重他。那个树歪啊，你要越刚开始有一点歪的时候，就给他扶正，好，然后让他长，有一点歪，赶快又给他扶正。你不要一棵树已经长这么高了，你已经歪成这样，你还要把它硬扶正，一定断掉的。这个姊妹因为这样子，每一次主降卑他，他知道。说父啊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出车祸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到这样子的羞辱，但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他说现在他回顾过去，他真的是在感谢主，他感谢主，他感谢天父的爱，不是用那个教养孩子的方法来带他，用那种宠孩子的方法来带他。主他知道，主越管教他，就是越爱他，就是越爱他，把他的那个自尊、那个娇气、那个自我、那个形象都做掉。而这个姊妹，她现在，她对神的敬拜是打从心里面的那样的欢呼、敬拜、赞美他。她现在的祷告就那么有能力。他现在为人祷告，常常带着那么大的能力，为什么？主曾经苦练他，主曾经试验他， 要看他心内如何。你心内还是觉得你的面子比较重要，你的自尊比较重要，你的名声比较重要，还是你觉得遵守神的命令比较重要？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一关一关的，他用低下来感谢神，接受下来，神要使他至终享福。虽然现在环境还有一些不容易在那里，但是他里面对神有一个说不出的信任，一个说不出的信任。弟兄姊妹，我自己听到这样我好感动，对不对？对神有信任，就是好像一个爸爸打你，你还是说爸爸，你可以摸着脸说我知道你爱我。我听到这样我都那么受感动，我就想到天父多么感动啊。弟兄姊妹，当神在苦练你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主，主，我谢谢你，你就是要把我的骄傲练掉，就把我那个己把它磨掉，好让你的柔和谦卑，你的爱可以成型在我身上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知道我配得。你知道只有对那个非常软弱非常软弱的主还不敢苦练他，太弱嘛，就好像一个婴孩啊，主不会苦练他，对不对？他太弱，只能把他抱在心上。你不要永远永远被主抱在心上，你要开始学会走路，学会走路，可以学会跑，学会去服侍别人，学会让主来试验你苦练你的时候，还会说爸爸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感谢你每一个环境的带领。那主要我们至终享福，这样对主的爱的信任，叫神得着何等的安慰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讲说，神告诉你说，你不用怕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担子是轻省的，只要你不要一直在那挣扎，你只要来学我的样式，你就必得享安息，享受那个安息，那个最深邃的喜乐，最深的平安。神要你终究享福，而且呢，神说当神发怒的日子呢，你可以隐藏起来，那个谦卑的人是最有硬币锁的，任何风暴都伤不到你。好，那我们这些日子讲到谦卑，讲到这个不只是一个美德，它乃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谦卑能够成型在我们的身上，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多来追求主自己，更多的花时间亲近他，他的同在常常使我们柔软谦卑下来。我们常常亲近他，让他的灵来取代我们，好，更多的吸取他自己，使我们这个己越消失。另外呢，穆恩德烈也教导我们一个求谦卑的祷告，好，他说呢，只要你可能的话，最好呢，你去找一个环境，好，去退隐，退隐一个月，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只要一个月就够了，不要写作，不要读书，好，不要跟自己争辩什么，你只要停下从前一切的心思的活动，全心专注在专注在尽你可能的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？他说而且最好要跪着祷告，而且呢在你起来不论坐着走着或站着的时候，里面仍然要热切的渴望向神献上这个祷告。什么祷告呢？就是说主啊，因着你的大恩大德，主，你要显明我里面各式各样各等各类的骄傲，而且要把它挪开，不管我这里面的骄傲是出自邪灵或者是我自己败坏的天性，主啊，你都要把它挪开，让我能够领悟那个谦卑最深奥的真理，让我能够领受你的光和圣灵。那他说如果呢你能够一直的为这个祷告，好像一个受痛苦的人切切的祷告，或 或者我们应该好像一个从江王城要逃出来的人那个迫切的祷告。好，他说你愿意这样一直的为这个祷告呢，如果你愿意这样迫切的专心的祷告一个月，他说即使你里面的邪灵哦，比抹大拉的玛利亚还多一倍哦，也会通通被赶出去。他说你会不得不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哭泣在耶稣的脚前，涌出爱的泪水来。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假日可以去一个月的去隐藏起来，但是神看我们的心，你可以在你现在的工作环境，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，每一天就这样来祷告，每一天来为这件事祷告。主啊，因着你的大恩大德，因着你的爱，你一定要显明我里面各式各样各等各类的骄傲，显明给我看。我们如果越多的求主光照，主就会越多的光照我们的蒙蔽。我们不求，你会发现我们就一直在蒙蔽中，不觉得我有什么骄傲，我很好啊，我最近都很谦卑。所以我们很需要求主光照我们。我们有，我也知道有一些妈妈，她开始求主啊，你要把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。哦，主就开始给她光照，就给她看见，她因着自己的标准那么高，因着自己挤那个老自己的高标准，以至于呢，孩子只要一没有达到她的标准呢，她就常常用话语来刺伤孩子。这就是圣经在箴言里面讲到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去家庭营给大家那个导读的经文。好，那个在箴言里面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那这个妈妈呢，她就看见说，我就看见说，我的孩子哦，满身都是刺伤。满身都是那个刀伤刺伤，就是我的话语常常在浮躁的里面说话，以至于一直刺伤他，一直刺伤他，所以他满身是伤害。哦，他就深深的悔改，在主面前跟主认罪悔改。好，那当他这样深深跟主认罪悔改，也跟孩子道歉以后，他就发现哇，他的孩子变得那么 sweet，就变得很甜，对他也变得很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家庭的苦楚，很多纷争，都是我们这个己己在作怪。可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个己，祸源啊，一切的祸源就是我们这个己。所以我们要恨恶这个己。为什么耶稣说你必须舍己，你必须把这个己舍掉了，不要再爱他了，就舍掉了，不认得他，不要去爱惜他，常常要人家抚摸他安慰他，就让他死掉，舍己。他说你如果不死，你如果不死，你就不会生，你如果不舍己，你就不可能做我的门徒。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舍己的一位主。那所以你每一个环境你去谦卑下来去道歉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跟人家讲对不起，每次知道错了呀，好像要去跟他道歉那么难。无论对你的小孩子，对你的另一半，对你的上司，对你的同工，你对任何一个人，你很不容易去道歉，你一定要快一点去道歉，越快去道歉，你会发现你那个己的捆绑就脱落，那个己就又舍掉一些了，又舍掉一些，你就会欢呼，你就有从神来的喜乐。借着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环境神都在安排要降卑我们，你去保护那个环境，去降卑下来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位柔和谦卑的耶稣基督自己。而当你找到他，你就成为全世界最有福的人，最深的喜乐。另外呢，我们有时讲到亲近主，等候神，等候神很帮助我们那个挤下来。但是呢，在你的里面觉得挤下来，都要经过试验。什么试验？就借着环境，借着环境 好，你不能永远都只在房间里等候啊、哦！我最好远离人群，哈、哦，我就觉得我好安息哦，哈、哦，我觉得我好低哦，好甘甜呐、啊，好、哦，一走出房门，哈、哦，先生骂一句，哈、哦，整天就躲在房子里，哈、哦，你这个人总是怎么样，总是怎么样，一天到晚的怎么样怎么样，哇，那个气就越来开始起来了，开始起来了，那个气一定要经过试验。啊，试验神说我要苦练你，啊，降卑你，然后啊，试试看你的心内如何，你里面你的 mind， 你的 heart 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？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每一次在试验我们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去警醒，知道说哦，主又在试验我了。有一个妈妈她说到说哦，神真的好好聪明，他实在很知道、哦、我们最容易让我们蹦蹦跳的是最容易让我们的脊跳出来是哪一点、哦、然后去叫我们的孩子老是去按那个钮、哦、一按我的脊马上跳出来，好灵啊、哦、然后那个孩子就特别喜欢按那个钮，然后让我们就火冒三丈，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啊，好谦卑，对别人都非常好。神不是借着你的另一半，就是借着你的孩子，就是一直按那个钮。神不是要苦待你哦，记得他是苦练你，是要降卑你。苦待你就是爱你受苦而已，不是，目的是苦待你。苦练你呢，目的是要你终究享福，终究享福，以至于你这个脊不会再跳起来了。不管你怎么按那个钮，我还是这么安息。好，像我们这一次去家庭营哈，我们有一位姊妹就做见证，她说我的先生哈开始来锡安堂追求以后，她发现她好稀奇的，就是她说我发现我的弟兄哈变成刀枪不入，怎么刺他怎么击他就是刀枪不入。那以至于呢，这个姊妹就蒙光照，她就觉得，所以呢，我就更不好意思在，因为你碰到一个谦卑人，你血气再大，你也会一直蒙光照下来下来，所以这姊妹就开始也自己下来，不好意思再去刺他，然后也觉得我要更好好去对待他，他就会更检讨自己。好，撒旦把骄傲的毒气带到这个世界来。所以你会发现世人每一个都充满了骄傲，可是耶稣基督把他羔羊的谦卑带到这个地上来，他今天要把这个谦卑的气息一直吹进我们的里面，吹进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也把这个谦卑带到我们的家庭，带到我们的办公室，带到我们周遭的环境。好，让这个谦卑借着我们的谦卑可以把神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139首，颂赞诗选139首。你要自卑与神同行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要自卑来与他同行。我们起立唱，
天上地久处，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，日日记牢有条规则当遵从，你要自卑一身东西，你若自卑我就只想亲近，你若自卑你的心
成型在你的身上，这个是要有行动的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回去，如果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同事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同工，你觉得过去其实神是借着他要来苦练你，要来降卑你，要来试验你，要你享福的，我却这样一脚把他踢开，我却在那一直跟他征战，你去跟他道歉，谢谢他，谢谢他这样的给你祝福。好，那我们再唱第三节，我们可以来前面向主痛悔，求主赦免我们过去他给我们的这些祝福，我们却觉得他在苦待我们。我们可以来跟主祷告，我们从第三再唱第三节，要来前面可以来，
怎如同水